嗨，大家好，欢迎来到 Spotlight， 这是由一群高中女生搭建的运动分享平台，我是主持人艾琳颂。在 Spotlight， 不分专业或业余，每一个女孩的运动经历都值得被看见，让大家知道运动属于每一个人。而今天我们特别有幸邀请到了一位在健身与美食领域双向奔赴的嘉宾 Jasmine。 最初 Jasmine 就是抱着一句女孩为什么不可以做引体向上的想法，从曾经不爱动的高中生用半年时间不仅能自己规划训练，还能搭配出好吃又健康的食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 Jasmine 的故事。先请 Jasmine 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 Jasmine。
就是首先我们有一些问题想问问 Jasmine。 Jasmine 非常喜欢分享她的健身活动，那么非常好奇的是，这什么契机让你开始的呢？
我首先接触健身是因为我的妈妈，因为我妈妈从2019年就开始了健身。
Oh.
就是他一直在要求我跟他一起去健身，但是我之前不是非常喜欢运动，然后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运动，所以一直没有坚持下来。但直到去年我高二的时候，真的是进入到 DPE 的学习，觉得我自己在学习方面还有压力，然后做什么都做不好，跨界考试还考四还考5，然后一个周末我就非常绝望，我跟我妈说我想要转换一下心情，然后跟她去健身房那个进行健身训练。然后第一次在我高二的时候，那个教练说我特别有天赋，他说第一次见到一个女孩刚开始健身然后就能举起很大的重量，然后那一刻我就内心非常开心，因为我第一次就在最近的那段时间内得到了认可，然后形成了一种个人的正向反馈，于是我就会每周就是抽出4天或者说一周4到5次的时间去训练，这样就是在繁忙的这个学习中也可以放松自己，然后也让我觉得自己确实有某一个方面能够做得比较好。
哇，非常厉害。那么有没有什么瓶颈期，或者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你是如何克服的呢？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瓶颈期是引体向上，因为这个确实非常非常难突破，然后大部分的人可能女孩吧，尤其是女孩练了1年2年都是出不来这个引体向上，然后我一开始也想放弃，因为我觉得我的上肢力量还是没有很强，但直到有一次我在锻炼这个试图拉他引体向上，就旁边一个男孩就说你还是做不起引体向上还正常的，然后你就不要尝试了。那一刻我就非常生气，我说啊，就因为我是女的你觉得我做不起来吗？然后我就说那我你给我半年我就要给你做起来试试看。然后我之后就因为我知道我现在力量肯定就是拉不起来，而且我的指力就是那个手指握那个力气也不够大，以至于每次我往往没拉起来之前我的手都握不住了，所以我就会每天就是先去吊在那个单杠上，然后让自己就是直到我就是会掉下来的时候再松手，然后时间一久我觉得逐渐能握住，然后同时我会在健身房进行一些背部的训练，比如说做高位下拉，然后做哑铃划船，这些锻炼我背阔肌的这个力量，这样我可以拉起来，然后我也会通过弹力带去进行辅助，这样我可以从0到1然后进行一个小突破，但这个突破花了我大概半年吧，然后在今年的5月份我终于能拉起来，就是非常的高兴。
哇，就是我当时看就是你发朋友圈的时候，就是我也非常震惊，那就是你是如何平衡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比如说可能先开始运动作为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新鲜的，就是包括我自己，可能就是我跟你有很多共鸣，就是在最开始接触运动的时候都是觉得是一种放松身心的方式，但是越到后面就是会觉得它有一种压力在无形的驱使着你，就是你要同时兼顾你的学业，又同时要花出很大的精力去运动，那你是怎么就是平衡一
因为我其实不是非常了解其他的运动训练者，但是我是做健美的，然后这个就会对我的身体有很大的要求，就是不仅仅是在训练，包括还有训练之外的一些饮食恢复呀，还有拉伸呀，还有睡眠。其实这个我觉得可能说运动只占30%，然后其他的占70%，然后这个在我们这个高中生其实是非常非常难以平衡的一件事情。首先，我觉得我之所以能够还能保持一个就是比较高效的训练呢，是因为我能够平衡好这70%的睡眠和饮食。然后比如说我会自己给自己设计一些就是比如说 能够帮助我进行更好恢复的营养搭配，然后以及合理的一个睡眠周期。当我把睡眠和这个饮食做好的时候，我在白天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就不会那么感到疲惫。然后通过我的一个学习任务，我也会安排我的训练周期，就是比如说我会把大的肌群放在我学习压力比较小的那几天，然后中间的时候是比较休息日，然后进行一些比较低强度的，比如说有氧呀，或者说小肌群的训练，中间就可以平衡我每个肌肉群的恢复时间。这样当我每一个就是恢复的到时间的时候，我就可以进行下一项的训练的模块，这样我一周五就能够结合自己的身体啊、学习和精力进行最高效的一个训练安排，然后也能够和学习就是平衡起来。
哇，好佩服你。首先就是我非常好奇，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些训练计划之类的，就是自己 plan 的，还是你比如说专门的健身教练呢？
哦，这个很有意思，我觉得非常符合我最近做的一个 TOK 的问题，就是 personal experience， 然后他让我去更好的学习知识。因为你说的非常对，一开始我确实是根据我的健身教练给我的计划去训练，他给我安排的是五分化，就是胸肩背腿手臂然后的训练周期。但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一，它并不真的适合女性，因为我们都知道女性每个月都有生理期，它每一周它的状态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每周都保持一个比如说是按的肌肥大的训练，就是高大重量呀，然后多次数据训练，其实女人的身体还是恢复不过来，然后对于你自己的一个激素水平也会是导致你会激素失调，可能会出现比如掉头发，然后那个身体会有一些就是疲惫。然后所以那是我的教练，他是一个男人，然后他也是个专业的健美运动员，他并不真的了解我们这些就是女性，尤其是这些年轻女孩，然后业余爱好者的一个真实的需求。所以我在大概三个月之后呢，我自己就会觉得他这个问题是这个安排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就会第一会去网上去搜一些运动资料啊，然后包括我也会利用这个一些 AI 工具，让他根据我的和身体数据和我收到的一些资料结合在一块安排我的训练周期。比如说第一，我会按照自己就是每个月每一周的这个肌肉水平去安排合理的运动强度，试探是否是继续按照大重量多次数，还是大重量少次数，还是小重量多次数这么一个训练安排。然后第二，五分化的训练它会让你的肌肉群非常的孤立，然后但是我的目的又不仅仅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健美的那个肌肉女人，而是我想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多方面协调的运动表现者。所以我会让自己的训练更加趋向于三分化，这样我可以让我每个肌群每周可以训练一到两次，同时我也可以做一些功能性的训练，让我提高我的敏捷力啊、爆发力这些。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你个人按照自己的目标和自己的身体情况去思考，然后去主动去搜资料呀，然后去设计，不要去听信别人给你安排的一个计划。
哇，非常有用的建议，就是这个就体现了艾碧学子的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我觉得非常有助于我们自己去反问一下自己，就是是不是周围外界给我们加来的这些计划真的适合我们，就是我们一定要保持有一个自己的态度在对待，不管是就是包括运动还有学习上都是这样的。非常感谢 Jasmine。 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你说到很多，比如说你在 plan 这些事情，还有你在真正从划到实施到结束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最喜欢哪一个部分？
是有的，而且其实这个感受，我之前还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就是每个人都是西西弗斯，但不是每个人都困在山上。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其实特别喜欢哲学，然后我喜欢哲学的一个原因也会促使我坚持运动，所以我很一段时间我都会想办法去对抗虚无，然后我的策略就是通过安排各种各样丰富的活动在我的生活中，让我能够感受到生命在创造价值。但是健身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能够让你在及时的反应以及你在突破个人极限的时候感受到你的生命正在对抗虚无的这个力量感。就是比如说我在做卧推的时候，其实卧推 你在下面推那个石头，就特别像古希腊神话西西弗斯推那个石头一样。每次你觉得你能推到你的推上去的那一刻，其实它就会落下来，然后你要不断的去挑战这个过程，然后直到你可能会冲破到你下一个极限。但其实它也并没有一个终点，因为你总是要不断的进步，然后不断达到下一个目标或者下一个重量。所以其实这个过程本身呢，我觉得是非常就是是带给你一种向上的力量，让你能够和很多就是上千的人共鸣的一个瞬间。至少对我来说，当我每一次把这个哑铃而更杠铃推上去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确实是在和众多比如说面临困境的人那样去以自己的生命力去与他对抗，然后让我会觉得那一瞬间我的身体是由我在掌控的，然后我可以就是能够创造出更多的生命的价值，而不是虚无的活着，就是我的一个感受。但是我觉得其实训练之外，我觉得对我来说很大的一个收获也是我的性格发生了改变。因为我之前可能比较内向嘛，我比较内向，然后也比较就是比较懒散。但是健身之后呢，第一我觉得我更会做计划了，然后第二我的性格也变得开朗了，我也愿意去挑战新的事物。这个我觉得是健身之后的一个很大的收获。
因为我其实对哲学没有很了解，但是听你这么一说，就是我觉得原来这个知识之间它是共通的。比如说你在举重的时候，然后可能我在跑最后50米的时候，就那种酸爽感，其实在那个时刻可能想不到比如跟全世界人共鸣，但是其实你出锻炼过一会儿，然后你去想想刚才那番经历，就确实有一种就是非常热情的感觉。
对对，
就是那种感觉。好。OK， 谢谢 Jasmine。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小问题，就是我看到你特别喜欢做饭，就是想问问你做饭对你整体有没有什么影响。
我开始做饭可能是我小学就开始做，但是我之前更多的是考虑这个食物是否美味啊，然后也会去用很多油去烹饪。但是其实健身之后我也会关注这个营养学，尤其是会关注比如蛋白质啊，然后膳食纤维还有各种维生素的一个这个配比，如何能够让自己的运动效果最大化的转化为我身上的一个比如说肌肉啊，然后或者说我的免疫力，然后灵敏度。但是我真正的去系统的学习营养学并且把它应用到我的做饭中，是因为我在学校看了本书叫做艾特金斯医生的营养饮食计划。这本书给我很大的一种启发，就是它确实营养学是一个能够改变你的身体的生命科学，而且我认为它跟其他的任何一个生物或者科学的知识同样的重要。因为你每天都要吃至少三顿饭，或者说你每天都要进食，你要摄入东西。包括我在学习一个叫做共同哲学的一个理念，他也会说你的现在组成你的部分就是由你所摄入的物质所决定的。那么我认为我们的摄入的食物是非常重要，并且这个科学表明它的确很重要。比如说我记得一些文献，比如说地中海饮食，它会指出你去食用深海鱼类三文鱼啊，然后青花海鱼，它里面所含的这个鱼油，比如说 Omega 3脂肪酸，它确实可以有效的降低你的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并且它也可以保护你的大脑，让你提升你的记忆力。而且对我来说，虽然我只实施了这种计划不到一年，但是我确实觉得我的第一，我的这个记忆力提升了，然后第二，我每天会有更好的精力，睡眠就是以质量提升，每天可能没有那么的困了。这样即使我在试井季每天睡4-5个小时，我其实每天也有很多的精力。然后第三，我确实觉得我的身体能够更好的恢复，然后比如说我生个病，然后我的身体呢就是需要很短的时间就能够快速的愈合，然后也能够更好的就是对抗各种疾病。反正这是我的一种个人体验，然后我也非常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知识分享给更多的运动训练者，因为确实运动训练者我认为食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哇，非常感谢 Jasmine 刚才的这非常有实质性的分享。那么就是最后，屏幕前的听众们，如果你们想开始健身，那么接下来就有请 Jasmine 为大家提出一些有用的建议。
我觉得第一，你要明确你的目标是什么。因为如果你要健身，它里面分很多很多不同的门派，比如说 CrossFit 呀，然后力量举，然后我是做的是健美，然后比如说还可以有其他的项目，比如说体能啊这样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你要明白你的这个目标是什么。然后第二， 我的建议可能还是围绕着就是休息恢复这方面，因为很多时候大家会注重这个训练它的强度啊，还有你的训练的频率，但是如果你没有合理的安排好你的恢复时间，比如说拉伸放松和休息日以及对应的饮食和睡眠策略，那么你的训练的这个效率和你训练的这种成果是会打折扣的。就是你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为了追求就是强度或者高大的重量而去把自己搞得很累，尤其现在还是学生，一定要在自己每天能够承受范围之内合理的去运动，然后同时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受伤，然后最好有一个伙伴啊，然后你们俩一块互相保护的彼此。
非常感谢 Jasmine 刚才的分享，也非常感谢你宝贵的时间，把自己在健身路上的初心、遇到的困难以及你最后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经验都毫无保留地分享出来。我觉得在座的各位如果听到 Jasmine 的分享，肯定会对健身多了点勇气。
那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